兄姊妹们好，很高兴今天我们又一起来敬拜。好像前边座位多着呢，来往前来，特别是往前坐来，前面座位多着呢啊。因为我前两周休假，还有那个对身体不是太好，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讲到了。我站在这儿时候就有点陌生的感觉，都是。不知道，我上一次讲到大概是三个星期以前，或者是四个星期以前了。谁还记得上一次我讲了什么？有奖，谁记得？有奖啊，对，十字架的道理，找我领奖。别忘了十字架的道理。其实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在他的整个的这个思想里边多次提到十字架。我们今天接着讲十字架。上次讲呢，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被看为愚拙，但是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那却是神的大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我们要传出去。今天我们讲有关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传这个道理。我们看到这经文是还在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来，我们让弟兄们先开始，单数节弟兄们来读，双数节姊妹来读，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在你们那里又惧怕又甚战惊。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用生命和宝血成就了无比重价的救恩，让这样的救恩白白地临到了我们，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可以靠着十字架的恩典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被神称义，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主啊，这都是你极大的恩典。主啊，这样一个美好的道理，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的同胞都知道，因此我们要去传。主啊，就求你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意义，同时也知道怎么样去把这样的道理传播给那些还在失丧中挣扎的我的同胞们。主啊，求你今天亲自向众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年呢，教会强调传福音。我们说我们的那个年度意向，管它叫做门徒灵命成长，教会广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年不是做了一些举措吗？我们有一个那个宣教月，我们那个宣教月里边有一些关于宣教的一些讲道，一系列讲道，还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布道会。那么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责任。我们今天呢，就在这里要考虑两个问题，就是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传福音传什么？什么是福音中最重要的？那我们当然从今天的经文来讲，保罗说，传福音就是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要传。他自己甚至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那其实他还是知道别的的，我们知道他知识很渊博，他也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强调的是十字架是保罗自己他心中看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整个福音里最重要的内容。如果说有保罗神学的话，十字架就是保罗神学的核心，因此他一生都在奋力传扬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无论走到哪里传福音永远不离开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上帝大爱的终极彰显。你想想上帝爱我们，最终我们说他怎么样爱我们表现在哪里，那么最终的表现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他亲自让他的独生爱子，让圣子来为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面，从而来替我们赎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爱，这是一个大爱的彰显。同时十字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道理，你传好多其他的东西，可能别的说啊，这个我听过，我在佛教里也听过，我在伊斯兰教里也听过，但是唯有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的信仰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要传扬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不能偏离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传福音中间没有十字架，那个都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像保罗说的这样，传福音永远以十字架为中心，永远是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还思考第二个问题，那说这传，那我们都想传对不对，我们也愿意传，我们怎么去传呢？那么今天呢，保罗实际上借着这一段经文，他给我们讲的一些道理，就是怎么样来传的道理。我们首先看到说，保罗从几个方面来说，说一种合神心意的方式。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方式呢？第一点，保罗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我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传福音的奥秘，没有用高言大志。他意思是什么？他说，我自己有信心，根本用不着什么高言大志来跟你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有充分的信心。其实高言大志这个词啊，实际上讲的就是你要想推销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想推销一个什么理念，你就找一套什么故作高深的那样的一些理论，旁征博引，然后有什么哲理，有什么名言，同时呢你给它加以很各种各样现代化的包装润色，说出来之后特别高大上，别人一听说说这个好厉害。都是好多人宣扬一个东西的时候都用这样的一些方法。那么这样的一些方法是不是不能用呢？那也不完全是。你比如说那真有学问，他就但是说的学问你也没办法。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说，我有信心，我不用那些招，那些招数，那些花言巧语，那些什么高言大志，那些什么高大上那些东西，我就直接跟你讲福音，这个福音的大能就能够使人完完全全的能够被福音的大能所征服。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不用这些高言大志，不是说他不会高言大志。想想保罗啊，想想保罗是谁呀、啊？保罗是在当时那个年代里边最有学问的人了。他虽然是犹太人，但他受了当时希腊人最高等的教育，他同时又是犹太人，犹太一个挺伟大的一个神学家思想家，叫做加马列，不是马列啊，不是马克思列宁，加马列，犹太人，他是他的学生，那就是名师出高徒。你要让他跟你讲犹太人的那一套律法，讲他过去历史中祖宗的那些教训，那他说一套一套的。你要让他讲希腊哲学，那他也是完全是一高手，他能把你说晕了。但是保罗就是不用这些，所以用一个忘了是谁了，就是一个名人的话来讲，反正名人我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大家俩。那个一个名人的话来讲，他说保罗并不是缺乏训练，他受过雄辩术的训练，他受过哲学逻辑学的训练，但是他不用这些，那是因为十字架的大能让他完全忘记了那些以前学习的技巧，而专心的传讲十字架的大能。所以这需要信心，没有信心才用一些招数呢，才用一些花言巧语的事，才用一些什么包装呢。所以有信心就直接传，不用高言大志。所以保罗所讲的福音都是浅显的易懂的道理，都是用普罗大众老百姓能够明白的语言，接地气的语言跟大家讲，以至于 有人听了之后就说，保罗不是挺有学问的话，以前看他写信写得挺厉害，怎么到我面前一说话，怎么全是些东北大白，不是东北，怎么都是些大白话呢，都是些那个挺直性的这样的话。有人就说这人言语粗俗，记得谁说的，那是哥林多那边，他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有人就批评保罗说，你这个言语粗俗，你怎么不来点高深的，用点雄辩术呢？保罗就是不用，他直言，他说为什么要有十字架，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那是因为你有罪，我有罪，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的罪需要对付，上帝不忍心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为了让我们能够被赦免，他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付赎价。那一听说有罪，可能有些人就不太愿意听了，不乐意听，因为你直接跟他说你有罪，他就会不太乐意听。保罗呢还说，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从罪中悔改，认罪悔改，所以我们传十字架的福音必然要带出认罪悔改，就是你得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达到上帝那个圣洁标准的一个罪人，你需要拯救，你需要帮助，就像得了病，明明是这传染区，这是一个大传染区，然后每个人都已经得了病，只不过潜伏期很快就要死了，但是来了一个医生说，我能够把你们完全都拯救出来，我发明了一种抗体，一种新的抗体，大家都可以得救，这个抗体是用他最亲的亲他儿子那个血液提炼出来的，但是儿子必须付出生命，那在这个时候你得承认说，哎呀，我有病，我愿意接受，我愿意被医治，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够得医治。所以那些姿势高深的人，那些骄傲的人就不愿意听这样的信息，说，哎呀，这都是给那些弱者说的，我厉害，我不用这些，我跟你讲什么呢，我跟你讲哲学，我跟你讲思辨，我跟你讲点什么老庄怎么样，老庄哲学，不是老庄的意思，就是一个老子庄子，老庄哲学，或者说我跟你讲点什么这个宗教比较学，你看看你们信这个东西跟我信那个东西，然后我们比较比较，你要跟他绕这些东西的就被他绕进去了，我们没有时间跟他绕这些东西，我们跟人传福音就直截了当的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必须认罪悔改，然后这个十字架的大能就能够把我们完完全全的接纳，神会称我们为义，就是这是一个恩典，这不需要你，不需要你去积功德去做些什么好事，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但你需要来接受这样的恩典，就说这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事情，所以不能跟着那个一些那个人来狡辩，越狡辩有些时候越糊涂，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要坚持这样的信心，同时我们传福音不能偏离十字架，不能说没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你用什么再漂亮的语言那都跟福音没有关系，你比如说现在经常你会听到说啊，信耶稣吧，你来的是信耶稣吧，信耶稣呢，你不是现在有困难吗，你现在陷于什么困境里边，耶稣能帮助你走出困境，你不是身体不好吗，身体软弱吗，信耶稣吧，信耶稣可以叫你马上强壮起来，或者说你现在不是有什么事情你自己解决不了吗，你过了之后你马上神就能带你成功，你现在办一个什么事情自己好像做不成，然后你信了之后上帝就能带你成功。其实我刚开始在美国接触的时候，就有一位我一个同事，一个黑人姐妹，其实她心也都挺好的，他在那边，他看我当时挺难的，他就给我这样传福音。那么后来跟别人这样说的时候，别人就说：“哎，这个福音呢，也不是说一点道理也没有。神能不能帮助我们，也能帮助我们，但是这起码不是全面的福音，不是整全的福音，这是很片面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说，耶稣基督是那位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救我们这些人脱离罪恶，进入到神的永生的国度里面去的。至于世上的这些事情，神当然会带领我们，神当然会保守我们，但是那是在他的旨意里边，我们只要交托给他就可以了。所以传福音，如果是全传别的东西，如果没有十字架，脱离了十字架，这个就是不是福音，无论说的怎么样天花乱坠都不是福音，所以我们就要坚持十字架的福音，这是我们的信心。 信心呢，也是说和那个环境有关系。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字，这叫我定了主意。定了主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下定决心了。我下定决心了，我下定决心要穿十字架。他为什么说这个下定决心呢？可能我们不在那个环境里，我们不太了解。他当时所遇到的环境，那是相当严峻，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我们知道那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一方面是犹太宗教势力，他自己的同胞都想要他的命，想害死他。另一方面是那个罗马政权，罗马政权呢是一个多神教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是神，那皇帝也是神。你在这儿呢说这个，你这个才是独一真神，罗马政权也不接受你。所以他面临的是一个两个政权合起伙来逼迫他，要消灭他。所以那个情形相当的严峻，因此他说了，他说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实在啊，他没说我不怕，我老子豁出去了，我跟他们斗到底。他说实话，他说面对那一切，我是有软弱的，我是很惧怕的，我是很害怕的。那么，但是我还是要传，我还是要传，我还是要传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你不爱听，那是你的事情。但是神教给我的就是这样的福音，我就是要传。所以他必须要有信心，他要下定决心，他要定了主意要传这样的福音。因此他要靠神赐给他力量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必须要靠着神来下定决心来传。同时呢，我们又知道说传十字架的福音其实所面临的仇敌不仅仅是政权，不仅仅是犹太那些宗教势力，不仅仅是罗马的政权，而且还有背后的这个十字架的最终的仇敌，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和神作对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更需要有信心才能战胜这样的仇敌。如果是被这个环境逼迫吓倒的话，我们一天也传不下去，我们一天也不能传下去。因为你不用说保罗那个年代了，就说我们现在吧，现在传福音受欢迎吗？你可能在同学酒桌上，大家正说的说那个什么明星绯闻什么的，什么什么家长里短，什么儿女上什么学校，怎么正说的高高兴兴的？你说，哎，我跟你们讲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你看谁给你好眼看，对不对？你马上就变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用神给我们的信心来传，坚定的去传。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是要传十字架的福音。第二点呢，一个是用信心，另外一个呢，保罗说用圣灵帮助我们来传。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圣灵有大能，圣灵有明证。我们看看圣灵大能明证这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里边呢说圣灵是有能力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来传。所以圣灵有大能，福音有大能，就是神有大能。那么有大能的这样一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去传福音。这是保罗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怎么样靠着圣灵去传福音呢？说圣灵能做大能的工，圣灵有大能，做那种我们自己人做不成的工。圣灵，很多的情况下，一个人信主，不是说我们跟他讲了一通大道理，他一听说，哎，你说的挺有道理，好，我信吧。很少，比较少，他多数的都是抗拒，特别是我们从无神论背景出来的人，那怎么办呢？就需要圣灵来做工。很多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样一个环节，那个人就服了，人家就心就软下来了。我就说好像是一句话，或者说一个例子，或者是一件事情，能让人的心那种很高很强壮那样的一个壁垒轰就倒塌了，让人心中的已经结了很久那个坚冰一下子就融化了。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说一个人的实心变成肉心，在一个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绝对是圣灵的工作。 这我们就知道说，有的人是到以前到那个教会里边是激烈的反对福音，你跟他传福音，他就跟你辩，然后辩了你，你辩不过他，因为他是那个学中央党校博士生，学马列哲学的，你辩不过他，所以他挺高兴。但是他后来他有一天，他就觉得这么辩挺没意思，我这么跟人家辩，人家老是笑脸来对着我，人家都是生活中各方面帮助我，我这跟人家在辩什么呢？我好好想想他们信这个道教有什么意义没有。他仔细想觉得说这里边有道理，他就通了。这是以前我们那个来那个范老师告诉大家的，对不对？范学德弟兄的见证，其实就是圣灵在他的心中做工，他就把原来那些东西放下了。如果放不下的话，那想想马列那种东西要搁脑子洗一遍的话，洗那个脑子会洗坏了的，所以是很难转过来的。但是他能转过来，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才能让他让他幡然悔悟。还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自己可能都不能信，比如说我有一段时在我们中间的弟兄们有一次去他们家里边去聊的时候，我跟他聊，他就说他在以前在国内啊，那也是人物了，那学校里边是干部，然后他太太信主之后，他就说啊，你信你的，但是这辈子你不要想叫我来信主了。跟他们见到的，他说了这样话之后，但是后来他来到这边，圣灵感动他，不但信主，还非常的追求，还非常的追求，所以这个叫圣灵的工作。因此，一个人的悔改，一定是圣灵的大能，一定是圣灵的能力。一个人的悔改一定是圣灵的能力。我经历过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聊一聊那个。我以前可能说过，如果你们听过的话，你们就再听一遍。我以前在洛杉矶那边读神学院的时候，是在一个教会里边实习。那教会比较大，大概有四五百人那样一个教会。然后他们分成不同的那个牧区，他们一个牧区就相当于我们这样一个教会一样。这个牧区里边呢，各自有一些事工。当时那个教会就发现说，有一个叫做 City of Hope。这个 City of Hope 这个研究医学研究所，谁听说过？这里边可能没学医的，挺有名的一个医学研究所，很有名，在美国专门研究血液病的那个癌症什么的那些方面的。那里边有一二百来自中国的学者和工作人员，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得向这些学医的研究人员去传福音。”但是都有点胆粗的，说那些人都挺隔路的，都是不太好传，这科学家嘛，对不对？他们发现我要去实习的时候，他说：“哎，你以前也学医的，你也做这个医药方面研究的，哎，你挺合适的，你去跟他们传。”所以就是那时候神学生嘛，叫去就得去，所以我好好的准备了一通到那边去。我觉得我准备的还是挺入情入理的，也有哲理，也有名言，我觉得我说的也挺有激情。结果最后呼召的时候，在场大概50多人，没人理你，一个反应的都没有。我当时挺 frustrated， 我说我可能缺少这个布道的能力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也，大家也劝我说啊，也相信圣灵，圣灵大能，这个你反正你说了，这个福音种子撒了，反正就安慰我吧，别让我太没面子了。后来又有一个牧区，有那么两个小组合起来。大概一共有30多人，34、35人吧，那次说也是说让我去做见证。我那次去的时候，心就胆出的说，这次可别丢那个脸了。但是当时讲的挺激动的，突然间又圣灵感动，又想呼召，就说我这样的人都能得救，我得救了之后确实发现这是好的，我愿意把这样一个最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所以那次一呼召呢，30多人里13个。这个数虽然不太好，13，但13个人举手回应信主，过后来都围着说来祷告，来跟我交流。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次没上次准备的好啊。圣灵的能力，圣灵该做工的时候，他就把人那个心给柔软了。所以我说以后我就不怕了，反正假设圣灵感动我，我该说什么说什么，说完了之后你被圣灵感动了，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时候还没感动，那圣灵正在做工呢，我也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这是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同时我们传福音，传十字架的福音，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呢，这个词呢 当然是我们不要把它用太烂了，说好像说出门半根的说树林征战什么的，那个树林征战确实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和在和那个魔鬼在争夺人的灵魂。魔鬼是希望大家，希望这个所有的人都不要信上帝，因为他原来上帝留着他时间就是要让他口服心服的看到一个现状，说无论你怎么样破坏，还是有很多的人愿意心甘情愿的来跟随我。上帝可能不一下子给他们把好处都给他们，不是用好处来收买，但是这些人还是愿意跟从神。但魔鬼就说没门儿，你要这样的话我叫他们全远离你。所以魔鬼撒旦在和神在争夺灵魂。但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实际上是在为神做工，在争夺灵魂，这样的一个征战，这个对手不是普通的人，这对手厉害，就凭我们，凭我这小样跟撒旦去斗，那根本斗不过他，他是灵界里面的，他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必须要依靠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试图想说服几个人，而是要和圣灵一起来同工。和圣灵一起同工的过程，就是我们要用祷告托住每一个传福音的环节，同时把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照着圣灵的引领，去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去做。最终呢，我说成就的是神，是圣灵，那我们在其中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因此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要靠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用明证这个词。明证意思是说，有人说圣灵厉害，圣灵到你身上之后就马上把你脑子就给扭转了，然后他不跟你讲理，他一下子就把你就占据了，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是邪灵做的事儿。圣灵不这样做事，圣灵呢是和我们讲理的，圣灵是讲理的，圣灵不是那种把人掌控了之后叫人失去意识完全随着他起舞那样一种。圣灵呢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灵，他要让我们明白，他要让我们服，他不是用强力的，用那个暴力的方式。所以圣灵用明证，圣灵的明证呢，就是说圣灵是给我们给我们显示证据的，他让我们看到证据，不是说不讲理，圣灵给我们看证据。圣灵有些哪些大能的明证呢？圣灵给我们看到的证据，首先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创造宇宙万物这样的有力的证据。神的创造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我们每天也都看得见，但是圣灵不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视而不见。比如说大自然这么美好，千姿百态，那种什么动物生物植物，无论你哪一方面，你只要去研究一下的话，你只要是仔细看看一看的话，就会看到奇妙无比的现象。就不用说别的，你就单看一种东西。有一次我在那个巴尔的摩水族馆看了一次那个叫 jellyfish 手 jellyfish 知道吧，海蜇，那次就把我震撼的不得了。那个海蜇竟然有那么多种，好几百种，五六百种，那个海蜇小的到用放大镜才能看见，一看那里边那个几何图形非常的美观，大圈小圈对称，非常你拿圆规才能画出来那样子。然后大的那个海蜇呢，一米多，就是那样忽然的海蜇都有，就那一样东西，当时我就心中就非常的震撼。这个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但如果你的心不开窍的话，看了之后怎么样，视而不见，就觉得说哎，这海蜇可能是半海蜇皮比较好吃，那小的不太好吃，看完了之后说海蜇有圆的，有尾巴长，有尾巴短，回家了没事了，对不对？他不往那上面想的。所以需要圣灵的做工。比如说到那个科罗拉多那个大峡谷，去过吧，有好多去过啊，说大峡谷，那大峡谷你站在那里的时候，那没有圣灵感动，就在那看热闹，说哎，这什么多少年冲出来的，说得小心点别掉下去，等等，就想那些事情。但是如果你心中有圣灵，有敬畏的心的话，你的心真的会被那个震撼，说怎么这样可以有这样宏大的这种历史的痕迹，这得多大的能力才能保持这么美好的一个景观，你心中就会有感动。所以这个创造万物的证据就摆在那里，是需要人心被圣灵感动才能看得见，才能思考，才能和神的伟大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呢，圣灵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有些时候看到那个人的改变，人生命的见证的证据，这个是很大的证据。有的时候我们就听了一个见证，比如说我们听我们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受洗做的见证，真的是很受感动，非常的感动，比我在这巴拉巴拉说半天要感动你们的心。为什么？因为圣灵在做工，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我也是这个在一个地方待时间长了，就这毛病，经常讲的东西可能你们都听着过。我说我自己信主的那个经过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场合，是去听那些在中国当时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他们后来老了之后，在滨州呢有一个退休宣教士的一个condom 一个宿舍，在那个地方住着了，有很多，有那么三四十位，都已经是90岁上下的人了，80底90初的人了。我那个20年前去的时候，他们竟然离开中国那么多年了，还能说中国话，并且是带有地方口音的，比如到河南的，他就跟你讲河南话，那你一听了之后特别亲切，你说他怎么能就保持这样一种感情在里边。当他们讲他们在中国那个经历的时候，他们和中国人一起逃难，他们和中国人一起面对那个当时抗日战争时期那种非常悲惨的那个生活，他为什么要去？他在这边都是农场主，都是大资本家家里的孩子，都是家里面家境非常好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可以让人能够做到这样一点，可以放下一切去为了一个主所托付给的事情，可以甘心情愿的去献上一切。所以当时我就说，这样的信仰能够让人有这么用这样大的牺牲来跟随的，这个一定有道理，这个道理我现在还不完全明白，但是我认为这个信仰非常的好，值得我用一生去追求。所以那天他们就有人的呼召，我也忘了他呼召都说些啥了，那都无所谓，但是我就信主了，我就站起来了，那是一种力量就把我就在座位上拉起来。所以那是1996年11月10号那个星期天，我一直记载，我说那是我的属灵重生的日子，另外一个生日。所以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是让那些人的宣教士的生命的美德把我的心一下子就触动了。因为原来也挺骄傲的，有一些什么好像觉得我也不错了，但是和人家一比什么都不是，所以就觉得这样美好是值得我追求的。所以见证很重要，神用好多人的见证可以帮助别人，你也有你的见证，弟兄姊妹们。所以前一段我们讲那个传福音培训的时候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准备两个 version 的那个你自己的见证，一个是5分钟的，一个是30分钟到1小时的。我不知道都谁准备了，反正是我知道你们可能有，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刚才我说那种情况，你跟同学在一块吃饭，有人就说起来了，你说我跟你讲讲我怎么信耶稣的，有人就说哎，你说说吧，你怎么能信了耶稣呢？你这是哪儿呢？跟金部队了？你讲讲我听听，你就得跟人家讲啊。你就得跟他说啊，我好好跟你讲讲。他说不行，我只给你5分钟，你就讲5分钟的版本。他说你说我好好跟你讲讲，他说好，我洗耳恭听。你就给他讲1小时那版本，就得讲啊，就得用生命来做见证啊。这个生命的见证都是伴随着圣灵的能力，能够确实能够帮助人的。圣灵的大能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圣灵能解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福音的最好的证据，对不对？我们讲说福音，那个最终的证据在哪里？在上帝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把他自己的心意、旨意，他的那个救赎我们的整个的计划，还有那位救主是谁，他将来要怎么样，完全都写在这里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大能的凭证。所以圣灵要告诉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语。所以这是圣灵的更大的一个能力，更大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证据。首先，圣灵要为主做见证。耶稣说圣灵来了之后，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圣灵为主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你凭什么说耶稣基督是主？好多人说啊，我证明他是，你听了之后不服气。但是圣灵来证明，来做见证，天父来做见证，那个力量就不一样。那么圣灵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就是要说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让我们能够认清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位救世主。他来的方式，他来拯救我们的方式，就是在十字架上用流血牺牲为我们成就救恩，就是圣灵让我们能够认出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救恩。这是圣灵为我们做见证。同时呢，圣灵说，耶稣说圣灵是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呢，他有指教的这样的教导的功能。圣灵能教导我们，他能叫我们想起耶稣说的话来。教导我们和想起耶稣说的话来都等同于说我们会在圣灵的帮助下更明白这本圣经。有很多时候读圣经不是那么太容易懂的，我承认这样一点。经常有弟兄姊妹说看了，我那个睡觉前也看了的，结果看的那个效果倒是不错，就是很快就睡着了，但是呢没看懂，那催眠效果挺好。但是我们说要想看懂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默想，需要有一些在那个神话语中的反复的思考和追求，需要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作。我们经常的是有健忘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会忘记主耶稣基督的话，忘记圣经的教导。但圣灵会让我们想起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突然想到说，哎，这件事情上帝有一个什么样的说法，一下想起来了，那个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有帮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这样的功能。同时呢，圣灵会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心中是有眼睛的，有些时候是蒙蔽的。有心中的眼睛就是让我们放下偏见，能够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心态来理解福音的问题。比如说我以前我说我是医学院毕业的，我是那个很久以前了，那个80年代。那个时候呢也学进化论的，那时候学进化论的时候是把它和马克思主义什么放在一起，说认为它是真理之一，讲进化论，以至于我们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说要给学校留一个纪念品，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毕业生啊，说得给学校留一个什么纪念品，到时候得青史留名，得让人纪念住。但当时有个同学就提出来说，咱们塑一座达尔文的画像，达尔文的塑像雕塑，然后写上我们是63期，那叫那好几个同学不同意，当时我也在学生会，我也不同意。我不同意的原因不是别的，我觉得达尔文长得不太漂亮，有点丑，本身就像老猿猴那样的，就是又加上是外国人，我不同意，就没塑。所以弄了个碑，弄了个亭子，碑上把名写在这儿。前一段他们回去过这个入学40年的那个纪念的时候，还在那边看呢，说哎，看到没？这还有谁谁名字，还发过来照片给我看。但是就说明达尔文的影响非常大，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人一说达尔文，一说这个进化论不好，我心里就有一种很反感的情绪。我说这怎么这反科学呀？这是科学呀！当时就在想。但直到有一个牧师有一句话，他一下子就让我心就动了。那位牧师说，他说如果有人连进化论的那个圣经，进化论的那个书物种起源那个最重要的书都没看过，他说他相信进化论，他认为这样的人是没有道理的。当时我一听这不骂我，那么我就没看过，我在这相信进化论的。所以我后来就去看了看，发现说达尔文自己根本没有说他发现了真理，他说我有一个假说。达尔文自己呢也没说这个事情呢已经都完全证明了，他说有好多困难好多问题他不能证明。他举了比如说眼睛的例子，举了说缺少化石的证据，这化石说从这种化石到那种化石，你这个也找着，那个也找着了，怎么中间那个找不到啊？中间变化过程都找不到。所以他说希望后来的这些科学家们，你们能够把这些证据找齐，就后来是越来越找不到，找到的都是相反的证据。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想到说啊，原来我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心态，换一个立场来看待这样事情，从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工作，靠着圣灵的大能来传福音。跟第三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他说他说什么呢？这段经文挺有意思的，我们看一看就行了。首先保罗说我们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传，但说说呢，到第六节他又说呢，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我们也讲智慧。那到底是讲不讲啊？到底用不用啊？那我们接下去看就知道保罗说的啥意思。他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实际上是在讲两种不同的智慧，或者说讲不同的智慧。我们不讲那样的智慧，我们讲这样的智慧。我们看一看，比较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智慧。一种是叫败亡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一种是神奥秘的智慧。我们靠的是神奥秘的智慧传福音。所以这两种智慧，那么怎么样来对比呢？我们先看一看所谓的委婉和智慧的言语。这些呢实际上是属世的智慧。其实有好多有属世智慧的人，他们讲话都特别的有道理，特别的动听，特别的入情入理，然后就是比较能煽情，然后一说你马上这就热泪盈眶，你心就跟着扑腾扑腾跳等等的，这样人挺多的。这种有委婉智慧的言语，这是世上的智慧。打个比方来说，其实世上的智慧也是有智慧的。比如说今天那个青年人没来，有个学心理学的一位弟兄，挺好，一位弟兄，他有一次跑我办公室跟我探讨了好半天心理学。我说我这个不是学心理学的，听说道听途说一点。他就说他认为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里边，和基督教基督思想最接近的就是心理学了，因为都是从心灵的层面给人带来帮助。他说的有道理吧？有一定道理，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那天我说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因为我在神院就是读了一点点东西而已，根据我有限的道理，现代心理学和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基督信仰出发点是不一样的。现代心理学讲究的什么？讲究的是人本主义，讲究的是以人为中心。当你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叫他知道说啊，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不论是你是精神压抑也好，抑郁症也好，还是个什么偏执也好，这都跟你没关系。你看看吧，回头看看你过去走过的历程，你原生家庭啊，你爸妈不好，对不对？然后你一起的弟兄姊妹，你弟兄姊妹不好，然后你到这个社会里边同学不好，这些东西造成了你得病了，那怎么办？其实你别着急，你只要意识到你实际上是最棒的，你实际上呢这些事情呢都不应该影响你，你把这些全抛下，你就可以变成了一个强人，就可以成功。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这是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思路，是它的出发点。这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你不能贬低人家，心理学能不能帮助人？也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但是不解决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人根本问题。他不敢面对罪，不能说，不敢说要检点我们自己的罪，不敢从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陷入的这种情况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了，不敢说这些事情，怕伤着人，怕那个人不爱听。所以这些呢，世上的委婉智慧的言语可能会帮助人，可能有一些作用，但是跟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还不是一个档次的，不是一个层面的。当然你比如说这些都是要迎合人心的，就是你想听什么他跟你说什么。你比如说你就想听这个受用的，他就给你灌心灵鸡汤，叫你飘飘然觉得挺好的，是吧？你比如说我就想这个听，愿意听这个让我的这个情绪能够嗨嗨起来，他就给你搞一些什么振奋的，什么给你弄点什么特别的音乐。像今天我们那个教会历史课程里面讲的说，现在这个比如灵恩派他们用了一些那个现代的摇滚音乐，把摇滚音乐的方式引到敬拜里边，青年人是很喜欢听的。这些东西都能有一些作用，但都不是根本的，都属于智慧委婉的言语，都属于属世层面的智慧。那更不好的是败亡之人的智慧。败亡之人的智慧呢，保罗把它解释成为有权有位的人的那个智慧。 这说有点伤人，在座的有权有位的，你们那个原谅。这个不是说你们，你们在座有权有位的不是说你们。他说的是当时那个比拉多、大祭司该亚法那样的一些人，还说的是其他地方那些有权就说了算，你是皇帝，你就是金口玉言，说什么东西就圣旨，不论说什么狗屁不通的话都是圣旨。你是伟大领袖，你的一句话就盯一万句，别人说一万句都没有用。这种呢，把权力当作话语权，这是败亡之人的智慧。他们自己外强中干，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权力来增加他们说话的这个分量。这是所谓败亡之人的智慧。这些和神的智慧都不相干。那么神的智慧是什么样子呢？神的智慧是保罗用了一个叫做从前是隐藏的，是一个奥秘。为什么说从前是隐藏的呢？因为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在旧约里边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些事情，都是用一些比喻、预言，或者一些表象，用那样一些东西来表达的。你别说现在，当时有好多的人，他自己在说在做，他自己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那个，当那个以赛亚在说，哎呦，童女怀孕生子什么的，但说着他又说跟他当时的一个君王就联系在一起了，他也不知道那个圣灵感动他那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有他们在献祭时候把羊杀了之后，那个血弗林拉去献祭，他也不一定就意思说这就是以后得救的一个途径。那时候不完全明白，是因为神的奥秘还没有完全的揭示出来。直到日子满足，耶稣基督诞生之后，耶稣基督用他的一生完全完美的诠释了神整个的救恩计划，就把过去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些通过亚伯拉罕，比如亚伯拉罕当时也不明白，说我一个糟老头子100多岁还没儿子，你说我以后的后代要祝福万族万民，老头反正当时真是老实，他就信，他说让你说我就信，所以就以这个就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成为一个义人的，是一个信心的缘故。那么他也不明白，但是我们现在回头一看才明白了，说原来是那么回事，说亚伯拉罕家族以后里的犹太人，在这一个犹太人里边的大卫支派那么大卫家族降生了耶稣基督，原来是这样一个祝福万民的形式。原来当时的献祭说是把这个羊杀了，说我犯了什么大罪，到大祭司那块说把羊给我杀了，然后这个罪就归他了，我就没事了，才明白说那个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预表，表示说原来我们的罪是可以让一个无辜的一个无罪的羔羊来取代，那位羔羊就是神派来的耶稣基督。就回头看这个奥秘在今天是向我们显明的，显明了。我们在那个神学上管这叫做渐进启示，这当然是没什么意义，其实就是你越到后来越明白，就是回头望的时候，好多以前的事情都越来越明晰，我们就都清楚了。所以到现在我们大概都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救世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旷野的铜蛇，这些东西我们都能把它联系在一起了，就是只要高举起来能够救世人的那些预表。那么这句话呢，快点讲，这句话有一个字叫做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我怕有人说预定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不讲预定论啊，这个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把这句话理解成为说，神早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在万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要用一种十字架救恩的方式把这样一个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因十字架的救恩能够得到神荣耀的子民的身份，能够进到神荣耀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恩典，也是他的一个计划，就是神出于大爱所设立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现在我们都明白了，所以这个奥秘现在是显明给我们了。那么这个奥秘我们就要去传。这里面讲到这个完全人呢，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了。原来就是查经的时候有人就说，你圣经里不是说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吗？没有这个完全的人吗？这里怎么又跑出完全人来了？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那就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不太了解它的前后文和它的语境。这里边讲的这个所谓的完全人用这个词呢，讲的是一类人，就是我说的是在教会中在成长过程中的基督徒，他们有追求，愿意成长，这样的人就是保罗所说的完全人。这个用解经，以经解经的原则，就是你如果去那个去看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同样也用这样一个词，同样用这样一个词，讲的是那样一群追求的基督徒。那么这样的一群基督徒，保罗说在这样的一群基督徒中间要讲智慧，要讲从神来的奥秘的智慧，就是要讲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完全人，我们都是在长进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有追求的基督徒。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就是要去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这是神奥秘的智慧如今显明了，我们就是要去传，我们向世人传，向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传。在座的你们今天假设说还第一次听到，还不太了解这个，现在我就在向你们传，因为这个是上帝美好的一个救恩，是面对全人类的，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救赎计划之内，他希望每一个人接受的。因为你靠自己去奋斗，可能你永远也达不到一个目标，但是上帝亲手来拉你说，这个救恩我已经给你预备好了，这个大门已经打开了，十字架的大门，只要我打开，你愿意从你原来那条道路上回转，离弃那个罪恶的道路，愿意进到这个门里边来，这整个里边的门里边的新天新地就是你的。所以要向世人传福音，我们都有这样的义务，都有这样的责任，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一直坚持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要还没怎么没把传福音当怎么回事，没怎么当回事的话，今天我们拿它当回事，我们有机会就去传。另外呢，我想到一个这样一个概念，这也是在读书里读到的，说就是向基督徒传福音。基督徒是不是已经接受福音了？那当然，你没接受福音，你不能是基督徒。但是还要向基督徒传福音，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明白十字架的福音。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假设今天我们随便拉出哪一位弟兄姐妹说，你把十字架的福音好好解释一下，可能有5%的弟兄姊妹可能还不是太明白。那么这些人也需要继续的来接受福音的传播。我们要向自己传福音，向基督徒，向弟兄姊妹传福音，也就是我们要不断的重温十字架的道理，直到我们彻底的明白，坚定的传扬。所以众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深刻领会十字架的福音，这就是这个神的奥秘向我们显明的方式，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得着十字架的福音。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保罗这一段经文的要点。保罗在经文中讲到说，他说我们传的福音的这个根本的道理，核心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福音是真正使我们从最终能够得到解脱的，靠着十字架的恩典，靠着他替我们付出的赎价，靠着我们在他面前的悔改认罪和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得到这个神儿子的名分，与神和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去传播的。那么保罗接下来说，传播的时候我们要靠的是一个坚定的信心，不是整天的想什么怪招，什么出一个怪招然后叫你信，要靠坚定的信心来传，就是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相信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大能传，并且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智慧，我们要靠神的智慧来传。所以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从神的话语中能够得到造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十字架的道理再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也把如何传扬十字架的福音的方式再一次教导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永远是我们传扬福音的核心，我们传扬福音就是要靠坚定的信心，就是要靠十字架的大能， 就是直接去说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直接要去让人认罪悔改来归向神。同时我们知道说让人得救的是圣灵，圣灵的大能的工作，我们就靠圣灵来成就福音的果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福音的奥秘，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传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